朋友们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四，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汤金远。在过去这几天呢，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美国这次大选的一个激烈了，其过程呢，可以说用惊心动魄来形容都是不为过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呢，是这个大选呢，注定已经要进入到司法程序才能够有一个结果了。原因呢，是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都出现了普遍舞弊的这样的现象，而且呢，这个舞弊的手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所以呢，川普阵营已经至少是在5个州提起了法律的诉讼。那么这样一来呢，无论在哪一方啊，他通过媒体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方式来宣布自己已经在某个州赢得了选举人票，或者说宣布自己赢得了总统的大选，可以说它都是无效的。因为我们看到啊，有支持拜登的一部分媒体呢，已经在宣称拜登拿下了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但是呢，我觉得必须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在川普已经提起诉讼的情况之下，这些宣称拜登已经如何如何的说法呢，它只是一部分媒体的一种造势的宣传而已。好的，截止到目前呢，拜登与川普的这个累计选举人票呢，都没有达到当选的这个270张的门槛。那么谁赢谁输呢？最后是将取决于在威斯康星、密西根、亚利桑那、乔治亚、北卡罗莱纳、内华达以及宾州这7个州的最终的计票的结果。那么在这些州里面呢，尤其以威斯康星、密西根、亚利桑那、宾州和乔治亚州是最受关注的，因为这几个州呢都出现了涉嫌舞弊的现象。那么川普团队呢，已经是马上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我们啊，可以先来看一看，就是川普目前都在哪些州发起了法律的诉讼。川普呢，是在选举日的这个半夜，当天他就发表这个公开的讲话，就明确的指出说，这个大选呢出现了欺诈，他将要诉诸联邦的最高法院来解决这个选票舞弊的问题。那么随后呢，他的竞选团队呢就宣布，说已经要求这个威斯康星州要重新计票，并且呢，在密西根州和宾州提出了这个法律的诉讼。那么这3州呢，都是赢得总统选战的非常关键的州。那么在4号的晚间啊，也就是在昨天的晚上，那么川普阵营呢，在第4个州，也就是乔治亚州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沙塔县的选举委员会呢，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将大选日的晚间7点过后才寄达的这些选票全部要分开锁好，确保这些选票不能够被纳入到计算之中。而根据这个福克斯新闻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川普的竞选团队呢，将在内华达州也要提起诉讼，指控拜登有这个选票欺诈。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川普团队提起的诉讼将至少已经涉及到5个州了，这个是美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那么大家可能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拜登阵营可能涉嫌舞弊的一些信息，那么真真假假，鱼龙混杂，让人呢是难以辨别。那么在这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这些信息里面呢，究竟哪些是比较客观真实存在的呢？我们下面就来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首先啊，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次大选的选票中是否存在着一些虚假的选票。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它是肯定的，它不但存在着虚假的选票，而且这个数量还是非常的庞大。因为这次大选啊，我们已经看到就是有专家估计它的总数呢是有1亿5千万的选民来投票了，这个投票率已经创下了自1908年以来，就是112年以来的最高的记录。那么如此庞大的一个工作量呢，它出现一些错误啊，可以说是正常的，是吧？但是它的数量呢，应该不会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啊，就是根据司法观察这家机构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至少是有353个县的登记选民比有资格投票的这个适龄的公民多出来180万。换句话说呢，至少是300多个县的选民登记率超过了该县人口中合格选民的这个总数。这个显然就远远的超出了正常情况下的这种错漏啊、失误的这个范畴。而且啊，这项研究他还发现， 在全州的登记率都超过100%的，在美国至少已经有8个州，就是现在发现的这些州呢，它分别是密西根州、科罗拉多、缅因州、马里兰州、新泽西、罗德岛、福蒙特州以及阿拉斯加州。而且啊，这个还只是已经登记的选民与实际选民之间的这个数量的差距，它都已经是接近了200万了，这个注水的比例可以说已经都非常大了。那么那个邮寄选票的问题呢，它会导致被计算出来的这个实际选票它又远远的超出这个登记选民的数量。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就等于是第二次注水。那么它最终的这个虚假的规模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现在实在是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和评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规模要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昨天的网络上在热传一个视频呢，它其实可以让我们窥见这个巨大的冰山的一角。一个来自美国的邮政 USPS 内部的吹哨人，他就对美国这个非盈利的新闻组织，他的名字叫做 Project Veritas， 就是这家新闻机构，他就爆料说，在11月4号的早上，密西根州的特拉福斯市的这个邮局负责人，他就公然要求员工要把所有的新的邮寄选票全部都放在一个特殊的箱子之内，然后呢，用手工的方式盖上11月3号的邮戳，然后再装入到快递的邮袋之中，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员工们把他们带到这个加菲尔德路，就是这条路应该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地点，带到这条路附近的这个邮寄分拣设施之内去冒充一个有效的邮寄选票。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根据密西根州这个州法律的规定，邮寄选票它是必须在选举日，也就是11月3号的晚上8点之前收到，才能够被计算入有效的这个选票，它才被会视为是合法的。那么密西根州的上诉法院呢，他们其实也确认过这个期限的，因此该州的这个选举委员会啊，他们是否有接受了大量的实际上已经是在4号以后才到达的这个邮寄选票，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了。那么这个吹哨人呢，他还明确地点出来，这个下令伪造选票邮戳的这位邮局的主管，他是巴洛分公司的早间主管，连名字都给他说出来，他叫做乔纳森·克拉克。那么这个采访的记者呢，随后就马上联系致电了这位克拉克，但是这个对方就拒绝回答有关邮戳计划的任何问题。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已经有多次谈到过这个邮寄选票的问题了，就是它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漏洞，它最关键的一点是在选民和这个实际的投票箱之间呢，它缺乏一个监护权的链条。我们看到主流媒体啊，它一直都在大肆的渲染说这个邮寄选票是多年前就已经实施了，它早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是一种恶意的混淆概念。在过去啊，美国早已经存在的，它其实严格说它不叫邮寄选票，它应该叫做缺席选票。它是指啊，那些因为工作啊、旅行在外的，或者是驻外的军人或者是政府人士等等，他们因为不能够亲自到投票站去投票，所以呢，他需要提前的提出申请，在经过验证你已经具备合法的投票资格以后，你才可以得到一张选票，然后呢，你填写之后再把它邮寄回去。那么这个缺席选票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每一个投票者他的投票资格是经过验证得到确认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州啊，它实行的这个邮寄选票它不是这样，尤其是在民主党管理的这些州，它是一种普遍撒网式的，就是每个居民都给你寄送一张选票，它根本就没有对选民资格的一个审查和认定。那么这样一来，它就会存在一个非常巨大的舞弊空间，会有大批的非法移民啊，或者是很多人他会冒用那些死亡者的身份，他都来参与这个投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很多关键的摇摆州都出现了这种投票的人数远远的超出注册选民人数的最大的原因之一。要知道啊，在今年各家的研究机构都认为今年的这个平均投票率呢是大概在67%左右， 这个数字呢，它已经是1900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了。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已经注册的选民之中，也有大概是 33% 的人，也就是三分之一的人，他们是没有去投票的。而这些出现的超出这个注册选民数字的实际选票数呢，要超出这几个州的选民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个背后注水的这个空间有多巨大，我们想一想都会觉得是不寒而栗的。事实上啊，川普本人他对此似乎是已经早有准备的。他在6月22号就曾经有发出一条推文，说被篡改的2020年选举数百万张邮寄选票将由外国和其他势力打印，这将是我们时代的丑闻。说实话，就我个人的判断呢，川普在这里他把这个外国和其他势力把它并列排放，他其实凸显这个外国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他很有可能是特指中共统治下的那个中国。所以呢，我们不妨呢留此存照，那么待以后这个真相大显的时候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对照一下，看看中共是否与这次空前的美国大选丑闻有关系。那么除了在选票的本身上面去这个有舞弊的嫌疑以外呢，更多的我们看到就是在计票的环节也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在这个环节看到了太多的疑点，甚至它都不能够说是疑点，而是疑团了。这个疑团啊，最大的我们现在看到它是出现在威斯康星和密西根这两个目前最关键的摇摆州。在威斯康星州呢，最大的问题是发生在午夜的0点59分到1点46分之间，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47分钟之内，拜登的选票突然暴增了156009张选票，那么川普呢，他也增加了37621张选票，这两个人啊加起来就是说一共增加了19万多张选票。而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呢，这个总计的选票比例是从 94% 增加到了 95%， 也就是说增加了 1%。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其实是一道并不复杂的算术题，对吧？如果说这19万选票它只占比 1%， 那么这个选票的总数它就应该是1900万。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就出现了，威斯康星州啊，它全州的总人口数都仅仅只有575万，这1300多万的这个巨大的差距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退一步说啊，把这个 94.0% 到 95.99%， 就是这个区间我们都默认它是显示为 94% 到 95%，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的折算呢是算成 2%， 它翻一倍，就即便是这样，它也还是有接近700万选票的这个巨大的黑洞是无法填补无法解释的。那么另外呢，在密西根州呢，是在这个底特律市有一名这个共和党的选票监督员，他证实在选举日的午夜的时候呢，至少有3辆车抵达了这个检票中心，卸下了超过13万张的选票。那么这一幕呢，它就发生在密西根停止计票以后，而当重新开始计票的时候，他就惊讶地发现这批选票呢，几乎100%的全都是拜登的选票，而且呢，这些选票都是在法定的那个截止时间之后才送达到选区的。就我个人来看呢，这一份证词它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因为呢，这个说法他和川普律师协会的一个成员叫做凯利·索奈尔的，他在网络上又出示了他拿到的这个一批视频和照片，显示的信息是一致的。同时呢，这个底特律的华人保守联盟主席，名字叫做盖瑞·杨的，他同时也是这个底特律的检票中心的一个计票的监督员，他在昨天晚上就是参加新唐人热点互动的节目中呢，他就证实说中间呢，因为这个选票计票的它是暂停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一段时间，但是当他返回这个选票中心的时候，他发现拜登在当地的这个计票信息从领先川普大概6-7万的左右，一下子就飙升到了领先20万， 这个差距呢也是差不多13万票左右，和刚才那位女监督员的证词是相契合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啊，至少已经有三个独立的来源都证实在底特律的这个检票中心发生了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虽然我们暂时还不能够肯定的说这就是舞弊，这就是造假的行为，但是最起码应该暂停计票，立即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查是完全必要的，对吧？毕竟呢，美国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社会，行政系统如果说发现已经有涉嫌违法的时候呢，它就应该要交给司法系统来进行调查，并且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同样敏感的亚利桑那州，有大量的这个川普支持者的那个被叫做红区，就是他们被发现在当地啊，有使用了一种叫做虾皮的这种笔，他来填写那个选票。结果呢，凡是使用这种笔来填写的选票呢，他都被视为是无效的。那么至于说阻拦共和党的选票监督员进入到这个计票的现场，甚至赶出这个计票区了还不算，还要用这个很多大的这种纸牌公然的把这个玻璃窗都给遮挡上，不让这些监督员去往里面看等等，更是在密西根州和宾州等等多地都有出现。那么这种行为它完全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一种违法之举，其吃相之难看啊，我们可以说用这个匪夷所思来形容。我们都知道啊，川普啊是多次有表明说他绝不允许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对吧？而且呢，他也不允许美国会变成一个大号的委内瑞拉。但是呢，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实我要告诉大家，委内瑞拉的选举呢，它就是这样事儿的。当马杜罗看到民主派的反对党的那个候选人将要获胜的时候，他就开始停止计票了。那么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马杜罗就宣布自己的票数大增，再后呢，他就是宣布自己已经取得了大选的胜利。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美国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委内瑞拉化的某些先兆了。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根据这个川普阵营的信息啊，现在他们至少是已经获得了数千件的有关大选舞弊的举报和相关的证据了，那么他们也在迅速的采取法律的行动。那么川普总统呢，就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呢，他发出的推文就直接说，最近呢，拜登宣称赢下的所有的州都将因选民欺诈和州选举欺诈而受到我们的法律挑战，大量的证据看看媒体就知道了，我们会赢得美国第一。那么川普的儿子就是叫做艾瑞克·川普的，他也在这个推特上发推文呼吁民众要把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以及威斯康星州发现的所有的这些选举欺诈的证据呢，都公布出来，或者是提交给川普的团队。所以大家看到了吧，这次大选呢，它很可能会引发美国历史上空前的一场法律大战。未来这个事态会演变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现在还难以断言。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大选呢，它可能会带来两大后果。这个后果呢，它正在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民主党呢，它事实上都已经为了这次大选压上了自己所有的赌本。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梭哈式的豪赌。一旦取胜呢，他们可能会获得一切。美国呢，将从此按照他们的那个社会主义的蓝图被迅速的改造。我们看到奥巴马呀，他无论是在自己当政的时候，还是在替拜登站台助选的时候，他都在不断的重复着 change， 就是这个核心的词汇。那么他嘴里所说的这个变革，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就是要把美国社会主义化。这个和中共建政之初啊，频频喊出的那个改造这个词，它的内涵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呢，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改造它的动力，它都必须来自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他们要掌握权力才行。所以呢，民主党啊，这一次是动员了几乎所有的资源来打这一场内战的。 不仅仅包括他们自己所掌控的这些地盘的这个资源，它也包括了大多数的主流媒体、科技的寡头、华尔街的大鳄，还有他们视为盟友的共和党的建制派。而更危险的是，他们甚至不惜赔上整个民主党的声誉来大搞这种舞弊的行为。这个呢，要是用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成语来总结，可以说就是孤注一掷了。因为一旦这些舞弊的真相被揭露出来，那么民主党他不但会失去这一次的大选，他们甚至会失去未来至少20年之内的大选。也就是说，这场法律战如果说最后能够证明民主党它的确存在着一个系统性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舞弊行为的话，那么民主党的信誉就将彻底的破产了。他们自身不但会难以在美国的社会继续的立足，而且他们会面临一个要么彻底的改组，要么就长期沉沦这样的一个命运。而且还有一大批的这些媒体啊、寡头啊等等，都注定要为他们去陪葬的。事实上呢，这场选举走到现在呢，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最大的输家。尽管呢，他们都多次的公开宣称说自己在2016年以后呢，对这个民调的方法已经进行了改进，这一次的民调的准确度和它的代表性都是毋庸置疑的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主流媒体再次的被选举的实况无情的打脸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经此一战之后啊，美国社会呢，它还将发生一大深刻的变化，就是这个大选的制度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变革。我们都知道啊，美国的大选制度规定，就是选举呢，它是属于州权的范畴，即使各州呢有权自行的决定这个选举的事务，联邦政府呢是不得干预的。但是呢，这一次的大选它凸显出来一个大问题，就是民主党所掌控的这些州呢，他们拼命的推行这个邮寄选票，事实上呢已经是造成这个选举日的选票截止的这个制度在很多的地方已经是形同一纸空文，它就等于为这个选票的舞弊已经大开方便之门了。如果美国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次内战以来的最严重的宪政危机，它还能够重新的回归到公平正义的这个价值基点上，那么它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的反思。就是说，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想呢，进一步的推动这个选举的规范化恐怕是势在必行之举。对这个选举事务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州权予以某种程度的限制或者是加强的监督，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制度啊，它并不是万能的，在面对集权势力的这种渗透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先天就能够战无不胜的。世间的万物呢，它都有生老病死，连石头都有风化粉碎的一天，更何况是一种在近代才产生的社会制度呢？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就是约翰亚当斯啊，他在美国的建国之初啊，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宪法呢，只是给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制定的，它完全不适合治理其他类型的人。”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呢，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斯大林，他也曾经有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是这么说的：投票的人呢，什么都无法决定，只有计票的人能够决定一切。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两位名人，他们刚好从一正一反的角度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道德和正信才是一切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石，它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制度的根源所在。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并且留言转发，我们下次再见。